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份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沾灸，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沾灸。兵丁果然做了这事。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为了要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沾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主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尸首在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打，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是真的，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好，我们就读到这。在这一段经文，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一开始时候就讲到他们把耶稣带去钉十字架。我相信你们都看过一些图片，耶稣钉十字架的图片，很多图片上面，我们从这些图片上，我们想象是耶稣是背着一整个十字架。但一般来讲，圣经学者他们考察说，通常犯人是背着那根横木，那个横杆去那刑场。那十字架上那个直立的这一根，通常已经在那个刑场了。你们知道那个横杆大概有多重吗？我相信你们家里很多人，我看过很多弟兄家姐妹家用木头烧这个取暖，我搬了一下蛮重的，一根可以撑得住整个人一个横杆，你们猜大概有多重？学者告诉我们，大概有100到150磅，相当重。所以对于这个耶稣，他经过了这个残酷的鞭打折磨以后，他的体力可能没有办法承受这根横木的重量。那从圣经其他福音书里面，我们知道他在他往哥哥山这条路上，后来有别人替他背这根木头。基于十字架这个刑罚有相当长的历史，不是罗马人开始，他应该是这腓尼基人开始。腓尼基人他们也是崇拜假神的，他们所拜的神是地上的神啊，我们中国，如果换句我们中国人说，就是土地公啊，地上的神。那他们就认为说，如果一个犯人如果被处死刑是死在地上，这个就玷污了他们的神。所以他们想一个方法，怎么办呢？把这个人举起来离开地面， 这样就不会玷污到他们这个地上的神。所以这腓尼基人他们开始这十字架的刑罚。那么很有趣哦，这个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叫吸引万人来归我。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从这个地上被举起来，但是他却拯救了住在这个地上的人，住在地上的人。当然在耶稣那个时代的罗马人，他们把十字架作为一个非常残忍的刑罚工具。你看罗马人其实很厉害，他们用来折磨那些死刑 犯人，同时不只是要折磨这犯人，同时还有一个警告的作用，警告那些其他的人，表示说如果你不顺服这个罗马帝国的话，那么将来你有可能要面对这个十字架的刑罚。所以罗马政府在 处罚这个死刑犯的时候，就要让全部人看见。我想我们中国人常常要斩首示众，做什么？就是要警告，警告。所以这个犯人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受到一个相当长时间的折磨，还有巨大的痛苦。罗马政府要人看见这些事情，用这种方法来作为警告别人的工具。那犹太人怎么看这个十字架？犹太人在十字架上对这十字架也有不同的看法。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上就有提到，犹太人认为说这个十字架的刑罚是所有在死刑里面最不好。我们知道犹太人在处理这个，比如说一个人要处死，一般来讲怎么处死？你们知道吗？用石头打死，对，用石头打死。但有没有要在钉在十字架上的呢？如果你打开旧约圣经，在生命记就清楚的说，人若犯该死的罪被致死，你将他挂在木头上，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可见在摩西时代、生命记时代，就有这个人可以处死在挂在石头上，不，这个木头上。但是这个人是什么死？是被神咒诅的，这是一种最糟糕的死法。你宁愿被石头打死，你不要被挂在这个木头上。但是当神在摩西时代把这样的律法颁布给他们，颁布给犹太人的时候，其实神已经知道耶稣将来要死在这十字架上，是神选择了这个方法让耶稣基督为我们降死，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十字架对罗马人来说是一个酷刑，是一个恐吓警告人的工具，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令人不齿的死亡方式。但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神的荣耀，让我们看见神的大能，让我们看见神的爱，让我们看见神竟然用一种令人难以置信和惊人的方式把他的爱、他的大能表达出来。约翰告诉我们说，还有两个犯人也被这个罗马政府判处死刑，钉在十字架上，他们钉在耶稣的两旁。所以这也验证了在以赛亚书上所记载的预言。从我们刚才读的那经文里面，我们常常听到这个约翰记载说，这应验了神所说的话。在700多年前就讲到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被列在罪犯之中。这些负责钉犯人的这些罗马兵丁，其实他们是就很像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刽子手，他们是受过这个专业训练，他们知道怎么样使人在这个十字架上受到最大的痛苦折磨。他们会用一根很长的钉子钉在这个犯人的手中，一直穿过去，但是他确保这个钉子不会打碎你的骨头，或者把你的动脉血管刺穿。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你的生命能够延长久一点，为的是使这个犯人能够受到更长时间的折磨。然后他们手左右手伸开钉完以后，他们把这俩犯人的脚稍微的弯曲一点，然后把这个右脚掌放在这个左脚掌上面，然后有根钉子从上一打打进去，穿过两个脚掌钉在这个木头上面，然后下面稍微垫一小块木头。所以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不但因为他的手和他的脚上面的疼痛，同时因为他的手被长时间的 伸展开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把你们手这样 展开，你看你能展开多久，维持多久。你过一段时间，你如果 你回到家你试试看，你过一段时间你的肌肉开始抽筋疼痛。他们说这个疼痛会比你手上和脚上的疼痛更加厉害。另外一个疼痛是来自于他胸部的肌肉，他重量，他开始身体下垂的时候，他的呼吸的时候，胸口的肌肉开始收缩的时候，他的呼吸变得相当的困难。当他想要把身体借着在脚下面那一点点木头稍微垫高一点起来，撑起来一点呼吸的时候，又加增了他脚上的疼痛。这些罗马人非常清楚知道，怎么样让这个囚犯能够在这最长的时间里面受到最大的痛苦，为的就是警告人们不要犯罪。在历史书上记载，有些犯人可以撑很长一段时间，可以长最久的有记录的是可以九天在这个十字架上。所以如果你看这个图画，会有一些在天主教你可能可以看到一些这个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雕像，耶稣就像腿稍微弯曲一点钉在上面，那个非常痛苦，非常痛。使徒约翰在这里，他是一个目击证人，他亲眼看见这些人怎么样对待耶稣。然而在很多年以后，当他在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当约翰看见有数以千计的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们的生命得到拯救的时候，当他记载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相信他在回想，也许在他看到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当时，约翰感觉到非常的这个伤痛，或许他会对这些钉耶稣或者迫害耶稣的人感到非常的生气愤怒。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约翰在 写这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 这个所受的刑罚当中，神仍然掌权。他看见神可以把人看起来是一个作为悲伤无助的情况，生命中最黑暗的这一段时刻，成为人类最光芒的时刻。这是谁说？当然这是神的能力所成就。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从这十字架上看见神的能力，我们没有办法从十字架上看见神的这些作为，我告诉你，我们不论在哪里，我们都看不见神的能力。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传达的信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不但彰显了神的能力，同时彰显神的爱，一个奇异的爱，一个令我们难以置信的爱。也许当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在靠近接近复活节圣诞节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在思想这十字架，我们还是很难揣摩到说这样的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因为这样的爱实在有点令我们难以测透，难以了解。但是现实世界中，在这世上太多的人对于这个十字架看也不看第二眼，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说在这世上曾经有一个人这样的爱他们，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说在世上有一个这么伟大的爱是预备给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在十字架上神的能力，以及在十字架上神给我们的爱。当时使徒约翰他看见这个钉十字架的过程，我想那些可怕残忍痛苦的情景是他一辈子都不能够忘记。但是当他写下这一段过记载的时候，你却发现他没有描述耶稣钉十字架那许多痛苦的情节。他在记载这一段事情的时候，他很两三句话就带过去，但是他把重点放在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上。那是什么东西呢？约翰在这一段事情中，他特别提到一些事情。首先他提到一个牌子，一个牌子，牌子说有一个名号钉在这耶稣的十字架上面，犹太人的王，拿撒勒耶稣，是这个比拉多叫你钉上去。所以钉在十字架上的牌子的用处其实 很简单， 就是说明说这个十字架上的犯人他是犯了什么罪，他是谁，他犯了什么罪。所以上面写的，但是这个上面写的字却让这个约翰，使徒约翰非常的印象深刻，所以他把它写下来。因为这上面的字正符合了圣灵默示他写下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所要表达的内容。当我们一开始半年多前，我们在一开始查考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说约翰为什么要写这本约翰福音呢，就是为了帮助我们真正的认识到说耶稣基督是谁。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里面又再一次提到，约翰又再一次提到说要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究竟是谁，是我们可以信了他。约翰要我们注意这个牌子，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这个牌子是让我们可以想到这件事情。首先让我们看见说，不论在哪一个情况当中，没有一个情况可以夺走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份。虽然这些人好像掌控了耶稣，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不管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都不能够否认说耶稣基督究竟是谁。我想这样的真理在我的生活，在你的生活中很重要，让我们清楚知道说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谁，这个牌子也清楚地告诉这个世界说耶稣基督究竟是谁。这个牌子为什么要挂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要挂在上面，他说很多人看了就说嘛，对吧，很多人就看见，所以这个牌子钉在上面就是要让许多人可以看见，很多人犹太人都看见了，所以看见的人不会不知道，他们都念出来说哦，这犹太人的，他们看见的不会不知道说这个人是谁，看见的人都知道这个人是谁。并且约翰说他用希伯来文、罗马当时文字还有希腊三样文字写成，三样文字写成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不管你当时你是说哪一种语言，你只要看到的都知道他是谁。他是谁？犹太人的王，他是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这群应该是属神的选民，这些以色列人真正的王，犹太人的王。虽然犹太人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是谁，不愿意接受他是他们的王，甚至到了最后，这些宗教领袖应该是带领以色列人来亲近神、敬拜神的这群人，他们想要改变这牌上面所写的字，让他读起来不一样，想要否定这样的事实。但我想感谢主，比拉多在这时候没有向他们低头，没有向他们屈服，他说我已经写了，我不要改。这些人虽然想要改变这样的真理，事实上世界上的人，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上的人，同样想要改变这样的一个真理，同样想要改变，他们同样否定主耶稣基督是犹太人的。许多人都说耶稣基督不是神，不是得胜的君王，多半人都这么说。但是我们基督徒清楚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这个真理不管世界上人怎么说，不管这祭司长怎么说，不管人怎么说，无法改变，无法改变。接着约翰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图画，这些罗马兵丁分了耶稣的衣服。当然我想约翰在回想这些事情，记下这些事情的时候，约翰要让我们知道这是应验了圣经上神借着先知所说的预言。当我们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这些记载的时候，也许我们没有想到他们所分的是这个耶稣里面的这个衣服，里衣里面的衣服，也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没穿衣服，他们要在众人面前，在这世界面前羞辱耶稣基督。耶稣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羞辱的被挂在十字架上。有一个很出名的这个基督徒作家 Philip Yancey、如果中文你们看过，有些基督徒可能看过他的书，中文翻译成斐利杨或杨斐利。
他说，当他想到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他想到是耶稣基督所表现出来一个能力，是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是一个自我克制的能力。他说再也没有，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在哥哥他身上更大的克制力了。虽然神在掌权，虽然神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成就任何事情，他可以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他去选择让这些鞭打、羞辱以及十字架的刑罚都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神没有拦阻，耶稣基督没有抗拒，没有任何怨言，他默默地承受这一切。难道他不能够吗？不能够反抗，不能够说两句吗？极大的克制，没有。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他为什么要这样的克制？只有一个原因，这简单原因就是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爱我们，所以耶稣基督他自己愿意走向这十字架，愿意承受这一切。还有一幅图画，我想是使徒约翰不会忘记的。当他想起十字架耶稣被钉的那时候，他想起在十字架下面玛利亚，玛利亚，因为约翰自己成为这幅图画里面的一个当事人，里面这个门徒应该就是约翰。就是说，母亲，看你的儿子。那时候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就对门徒说：“看你的母亲，看你的母亲。”哦，也许我看很多这个解经书，想要从这个耶稣这几句简单的对话里面，试图找出属灵的含义、深刻的意义。那或许有一些，但是让我们来看一些很简单的事实。我们要知道，在那时候耶稣的父亲可能去世了。耶稣是谁？耶稣是长子，他下面还有弟弟啊，母亲，所以长子他有责任来照顾家里的母亲。在那时候他有责任来照顾家里的母亲，他有责任来照顾这个家还有他的母亲。这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在做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耶稣很清楚嘛，他在十字架上为着这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在十字架上要完成他的使命。耶稣很清楚，我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最神圣的使命了。如果是我，如果我正在执行一个神圣的使命，那其他的事情应该不用管了吧？还有什么使命比拯救全世界千万人更重要的？但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爱，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实，就算在实际的生活中，他关心他所爱的人。当他在十字架上在完成他这个最重要的使命的时候，他同样的关心在现实生活中他所关心的人。同样的，主耶稣他也关心你，虽然他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救赎，你我的救赎，但是他也关心你，他也关心我。在这时候他不单是关心我们的灵魂，我告诉你，他也关心你的实际生活，他也关心你的实际生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彰显这个无比的爱，无比的爱。接下来约翰又描述了另外一段非常有意思的经文，他说这事以后，耶稣说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他说我渴了，然后喝了这醋，耶稣尝了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好，所以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没有忘记有关圣经上指着他所说的预言，所以耶稣说我渴了。好，约翰清楚记载耶稣说了我渴了，然后约翰也听到耶稣说成了，成了。如果你有英文圣经的话，英文圣经是用 finish， 成了 finish， 这什么意思呢？是代表结束了吗？成了这个 finish 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想要根据这个情况来看， 在这现代的生活中，如果你听到 finish 成了，这是代表什么？可能代表说这个工作已经结束了，也可能如果你在家里，我的孩子说 finish， 饭吃完了，他可以离开餐桌了，没吃完，我说不准走，吃完了 finish， 吃完。如果是男女朋友在谈恋爱，女的说 finish， 吹了。所以究竟是什么意思，得根据情况来决定。当主耶稣说 finish 成了，这是什么意思？结束了吗？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字所代表的是一个完成了一些事情，比如说你的债务已经付清了，或者说这个计划已经做好了，或者说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这个字可以说是什么？一个胜利的欢呼，他已经达到了，一个胜利的宣告，他已经达到，他已经做到了。他为着人类最需要的东西，一个最伟大的使命，他已经完成了。神要做的目标已经达到了。其实我们这些人类最需要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是什么？那就是让我们能够被神原谅，他让我们能够被神接纳，让我们的生命可以重新开始，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神要我们成为的人。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这样的事情。主耶稣基督是谁？耶稣，我们看着约翰福音，哦，他是大牧人，大牧人。他在十字架上，他已经确保了神所交付给他的这群羊群的这个安全。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情，已经让我们可以聚集在神的怀抱里面，得到真正的安全。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让我们这些受伤的可以到神面前得到医治。他让我们这些在生活中生命受到各样束缚捆绑的，可以在他里面得到自由。我们可以安全的在他的怀抱里面。他说我做成了。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这句话，那是一个胜利的宣告。当主耶稣说他成了的时候，是表示说在这种征战当中他已经得到胜利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战胜了，打赢了这场征战，他已经战胜了罪恶、撒旦和邪恶的敌人。我想弟兄姐妹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不可忘记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胜了的征战。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撒旦魔鬼。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后宣告，他已经成了，他成就了，神已经赢得了这场胜利，他已经聚集了他的群羊，他已经完成了神在我们身上所定下的这个计划。就在他在十字架上所成了的时候，这些事情都已经成就了。接下来约翰说，他低下头把灵魂交付神，将灵魂交付神。简单的一句话，显出一个更重要的真理。是谁？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交付他的灵魂。也就是说，不是这些人，不是这些罗马兵丁取了耶稣的生命，是他自己交付了他的灵魂。我相信我们很难呢，没有人做得到，他可以。在耶稣成就使命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从约翰福音我们看见，他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应该上十字架，他自己决定在十字架上要说些什么，他更决定了什么时候要死在十字架上。他自己将灵魂交付神。而这个时候，罗马兵丁他要打断这个囚犯的腿。为什么要打断他们的腿骨？我们知道这个腿，这个脚下面还有一小块木头，啊，可以给他着力，啊，着力。如果打断的时候，他没有着力点，啊，光是凭着那脚背上那根钉子撑不起来，所以导致他的肌肉，当他下垂的肌肉撑不起来呼吸，很快就会死。所以不是通常这个十字架上不是流血致死，都是不能呼吸的，肺不能呼吸。所以他不能呼吸，很快就死了。所以主耶稣旁边这两个犯人，先生说
兵丁打断了他们的腿，因为他们还活着。但是主耶稣这时候已经死了。主耶稣为什么很快就死了呢？是因为他受了这个鞭子的鞭伤吗？身体很软弱吗？不是的，那是因为他按照他自己的时间，他自己将自己的生命交付了神，将灵魂交付神。这时候约翰还要给我们更多的这个画面，让我们看见在33节看到有兵丁来拿这个矛，中国所说的这个枪就是矛，来刺耶稣的肋旁。那些兵丁为了肯定再确定一下耶稣是不是死了，而不是说昏了过去，有些人在十字架上昏过去或者晕倒在十字架上，所以为了肯定，所以这兵丁没有打断耶稣的腿，但是却用矛刺向他这个肋骨上面。圣经上说有血，约翰看见有血跟水流了出来，这表明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那是耶稣基督的确是死了。那究竟那流出来什么？有 两派这个医学专家，他们认为这个矛可能是刺穿了耶稣的这个心脏，血从这个心脏还有这个心囊里面流出来的液体。我想你们下面的很多学医的比我还清楚，我是医学专家的书上写。那有些医学专家说大概不是，可能是从这个胸腔还是腹膈里面流出来的啊，这个血它还分隔有这个血清跟比较浓的这个血液在下面。但不论是怎么样，不论是怎么样，说明了一点，这个人的确是死了。这些罗马兵丁确定耶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已经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在思想耶稣以及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其实我们很清楚，耶稣基督并不是因为这个罗马的残酷刑罚而死，也不是因着这些宗教领袖的不公义而死，耶稣是为着我们世人的，为着爱我们世人而死。耶稣基督是全然的人，他是全然的神，但是在那个时候，在那时候，当他背负我们所有人的罪背负在他身上的时候，请问我们是否能够想象，在他的情感上，在他的心灵上，在他的肉体上是承受了怎么样的痛苦？我想我们很难想得出来。我们今天我们在看这个十字架，你走到那里看到这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在思想这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这些死亡的情景，我们现在所看见是不同的。这时候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可以看见十字架在哪里。就是我们看很多这个姐妹，女的，不管是不是姐妹，非基督徒也挂着一个有十字架的项链，有些挂在耳朵上啊。而且有一个这个美国有一个 Madonna 那个唱歌，我看她不是基督徒，哇，十字架挂了好大。如果在耶稣那时代的信徒来到我们这时代，看见你们这时代人怎么脖子上挂着一个十字架，他们觉得非常的恶心，因为他们看见这十字架，他们就想到死亡，想到罗马政府残忍的刑罚，那个死亡的代表。就像你不会挂着一个，现在处死刑是什么？哦，早现在没有电椅，你不会挂一个电椅在这边，哦，不会，死亡的代表。但是在这之后，随着圣灵降临在这个信徒的身上，我们从这个保罗所写给这个使徒的 书信里面，让我们看见说十字架之后不再是一个代表死亡的地方。我们这些后来的信徒，当我们在思想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我们所看见的是神的爱，我们所看见的是神的顺服，我们所看见的是神他自己。这也正是为什么当约翰写下这福音书的时候，他省略了很多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情况，他是要让我们看见，他只写下要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神，他将他的生命因着他的爱给了我们。但你说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所发生这些事情怎么样融入在我每天的生活当中？
也许你说在这四月受难节复活节这一段期间，我们很容易思想哇十字架，我们思想到神的爱，我们的心情很容易被这些图片这些经文、啊、这些崇拜的活动 所激动。但是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当复活节过完之后，五月六月七月，在每一天生活中这些又代表什么呢？我们要怎么样来为主而活？我们怎么样让耶稣活在我心里面？十字架究竟代表在我们的生命中代表什么？我们怎么样活在这里？啊，幸好你有一本圣经，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本圣经。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这一切，怎么样可以融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怎么样可以融入在我们这群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为生命的主 这群人里面？怎么样融入在我们这群人的生活里面？当我们在想到这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一个得胜的生活。主耶稣不只是在十字架上得胜，同时怎么样？同时他今天仍然活在你的里面，活在我们里面。所以你的生活我的生活可以是成为一个得胜的生活。虽然我们在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当中，我们还会经过许多的诱惑，还会经过许多的试探，我们的心灵里面仍然经历许多的这个征战，有时候我们觉得很难胜过，但是你要是想着十字架，我们可以靠着这十字架上这个得胜的耶稣，靠着他帮助我胜过我生活当中所遇到的诱惑试探，所遇到的艰难。当我们在思想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说他已经在十字架上胜过了这一切。保罗提醒我们说，他说十字架道理在灭亡的愚拙的，在我们得救人却是神的大能，不是记号，是大能，不是装饰品，是大能。在你我的生活当中，你说我们谁有能力？每天生活遇到的事情，你说是你有能力？有，告诉你有，是我们的大能，我们的大能。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的能力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让这得胜的能力每天在我的生活当中成为我的一部分。如果你真的相信在十字架上那位耶稣基督是得胜的主，如果你真的相信他是得胜的，如果你真的愿意把自己交付给他，而不是靠着你自己的力量来面对你每一天的生活，如果你真的愿意，那就如同保罗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知道如今在肉身活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生，不再是你活着，不再是你自己软弱的身体活，不再是你软弱的能力活，是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活。请问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能够胜过一切，在你身上有什么不能胜过的？当他与你同行的时候，有什么生活中的难处是你不能胜过？你说我不行，除非你把耶稣摆在心门之外，除非你拒绝耶稣成为你的主，不然的话你怎么能说你做不到？你怎么能说我不行？是我不行，如今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你真的接受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面，你可以经历到耶稣基督得胜的能力。想想看，耶稣神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情，他在十字架上可以成就那样的事情，同样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成就伟大的事情。想想看，如果你真的让耶稣基督住在你的，在你里面活着，你的生命会因着这十字架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想想看，想想看。虽然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全然知道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为着你为着我他忍受了何等的这个痛苦，他是多么的孤单无助，但是当我们愿意接受他成为我们赎罪羔羊的时候，我们就不必与神分离了，因为神已经替我们成为了这个赎罪祭。这个十字架代表羔羊的献祭，除去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与神和好。在我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神仍然主动的与你和好，神仍然主动的与你同在，与我同在，
是他在我里面，神主动。
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说，神已经赦免我们一切的过分，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涂抹了我们在律法上所攻击我们的又爱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2000多年前的事情，但是到了今天，我们还是不断的犯罪。然而我们的罪，不论是昨天的、今天的、明天的、将来，不论是大罪小罪，都已经被他的宝血所遮盖。有哪一天你可以说，我的生活中我不需要十字架上的赦免恩典？但感谢主，不论你犯的是什么罪，你这一切都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遮盖，你可以自由的享受到神赦罪的恩典。所以当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思想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着十字架的时候，让我们看自己是一个已经被原谅，在神的眼中是一个洁净的人。我想这就是十字架所带给我们的，让我们清楚看见说，我已经是被神洁净了，我已经成为圣洁了。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事实，当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事实的时候，会帮助我们愿意在他的爱里面成长。我已经从这个肮脏污秽的生命中出了来，我不愿意再回去，我不愿自己再陷入这样一个被罪恶捆绑、生命中没有平安喜乐的生活里面。我愿意成为一个神要我成为的人。神不但原谅了你，原谅了我，同时他也改变，能够改变你的生命，能够改变我的生命。这就是十字架上的大能。弟兄姐妹，究竟我们怎么样可以每天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真正的融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所成就的这些在我们生命里面？说实在的，不是你靠着知识理智就可以达到，而是要你发自内心整个情感的投入，要我们整个生命的投入，不但是让我罪得到赦免的恩典，同时我们生命中所需要的爱，我们生命中所需要付出的爱，也只有当我们把自己全然的投入在十字架的爱里面的时候，让神的爱先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爱，我们才能够有能力付出我们的爱。我想2000多年过了，约翰写在福音书上要给我们看见那些图画，也可能常常被我们忘记，可能只是让摆在书架上某个角落，这本书只是在我们书架上某个角落。但感谢主，感谢主，神借着我们经常来到他面前来敬拜，或者借着每个月一次我们在神面前领受着圣餐，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身心灵再一次回到十字架的面前，我们让我们自己的身心再次回到神能力的面前，回到神的爱的面前，让我们不至于失落，让我们能够常常在他面前来领受他的恩典。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再次来思想你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的时候，你的爱实在是淹没了我们。我们借着约翰所记载的这些经文，让我们能够清楚看见，你不是要我们只看见思想在十字架上的伤痛苦，或者只是要让我们想到这些刑罚的可怕，而是要我们看见你的能力，而是要让我们看见你的权柄，而是要我们看见你对我们的爱，
而是要看见神在我身上，在我们这些信徒身上的计划。主啊，真的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在我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可以借着你得胜的力量来胜过我需要面对的这些环境，因为你是那位已经得胜的主。主也求你来帮助我们，真的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你，让你在我的心里面活着。求你也让我们清楚知道我已经是洁净，让我每天都知道我是洁净，让我能够愿意离开那个不讨你喜悦的生活，让我看见说我已经是被神接纳，被你所爱的。主啊，使我可以在生命中能够享受到真正的自由，让我们因为拥有你的爱，天天拥有你的爱，让我可以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更爱你，同时也更爱我自己，把我自己献上给你，决心成为一个你想要我们成为的人。主啊，并也因为在我的生命中能够因为你的爱所充满而流露出你的爱来。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